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搬回来。搬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啊，轻言细语地去关怀他，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他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他，顾念他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地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 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板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请问哪一个国是有福的呢？哪一个国家能够长存呢？哪一个国能够得蒙创造宇宙人类之神的赐福呢？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有福了，耶和华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有福了。这句话在诗篇第33篇。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敬畏耶和华的，但是我知道国民能够敬畏神是由我开始。朋友，您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祝福我们自己的祖国，请求神赐福给我们的祖国。我国变成属灵的国度和爱神之国是由我开始的。我要亲近神，尊敬神，顺服神，也要介绍亲朋好友跟我一块儿过属灵的生活。您也会如此做，慢慢的，我们都会影响我们周围的社会。嘿，我们一块儿去努力吧，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有福了。耶和华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有福了。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 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他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地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 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她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她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诗篇第33篇。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认识神，认识自己。耶稣是真神也是真人。也许有人会问，基督的救恩是怎样的呢？基督耶稣不但为我们舍身流血，完成了神的救恩，他还不断地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来支取神的爱。好比当我们在贫乏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富足；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安慰；当我们在忧愁的时候，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喜乐。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医治者。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保障和避难所。当我们在软弱失败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胜利。当我们在失望的时候，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安息。神在圣经上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确实的。让我们全心的仰望他，在他的里面来享受到神给我们的爱和他的恩典。我们信服福音，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还有一样宝贵的事情，就是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掌权，感动我们行善，禁止我们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给我们力量，才能够使生活有果效，更引导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帮助我们能够达到神所定的标准。圣灵在我们心里结出美好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信徒每一个举动都受肉体或圣灵两种力量的影响或者是控制。当肉体激动我们去犯罪的时候，圣灵就会感动我们或者是拦阻我们，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过生活。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就要过圣灵管理的生活，让圣灵 的大能天天来更新我们。当肉体有骄傲，圣灵就教导我们谦卑；肉体要恨人，圣灵就教我们爱人。圣灵的果子就是生命，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假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他就要改变我们，让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认识神也认识自己。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 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7。是犯罪之心 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到三十二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 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从小就知道冥冥中有一位神，他安排管理宇宙万物，也掌管他的命运，但是他不确定这位神是谁。在一次重大的困难里，他认识了主耶稣。主透过经文对他说的话，让他更加的确认了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来听听比喻的故事。
我生长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祖父带着父亲和叔叔们一起经营鱼塘生意。养鱼人家的工作是天生地养，很不稳定的。我从小看着大人辛辛苦苦的养鱼，但是一碰到刮台风，海水倒灌，好不容易养大的鱼就被冲走，一年的辛劳都付诸流水。家人遇到运道不顺就去开运，厄运连连就要去解运，惊吓过度要去收金，心中愁苦渴求平安。我跟随家人拿着香到处拜神明，祈求神明保佑我们日子有平安有丰收。妈妈常常告诉我要乖要听话，神明才会保佑我和我们家。结婚以后，我和先生移民到美国创业，因为错误的判断，短短八个月就把所有的积蓄全都赔上了。那时老大四岁，老二刚刚出生，我一想到无辜的孩子要和我们一起受罪，心里充满了自责，痛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每天晚上我都辗转难眠，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我们在困境一筹莫展，平时吃吃喝喝的朋友都不见了，我们看清了自己的无助，也体会到自己的渺小，本来自以为傲的聪明才智全部管用，对未来也没有任何掌控的能力。就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儿子同学的妈妈带着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主动上门来关心我们，为我们虔诚的祷告，我被他们的真诚感动。牧师问我，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我说，钱没有了就算了，但是希望人生还走得下去。牧师把主耶稣介绍给我，告诉我这位慈爱信实的主会带我走前面的路。当我打开心门，决定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一刻，眼泪就像泉水一样从心中涌流出来。我放声大哭，把所有的委屈、焦虑、哀伤都宣泄在这一位神面前。之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感到从来没有的平安，有一股力量进入到我心里，陪着我继续面对难关。那天晚上是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可以安然入睡。我从小就一直在找神，父母告诉我的那位神遥不可及，那位神需要我乖听话才会保佑我，我靠自己真的做不到，心里很气馁也很苦恼。而这位神却是在我做错事潦倒无路可走的时候主动来找我。这位神他不在乎我不好，却仍然爱我。这个经历颠覆了我从小的信仰，我深深的思考，莫非这位就是我从小一直在寻寻觅觅的神吗？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见过神，只有看到一尊一尊的偶像， 但是透过这些有人情味的基督徒，我感受到神的爱，也一天一天的更加认识神。我和丈夫开始去教会，圣经告诉我，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而且相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句经文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荡，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认识神一年后，神奇妙地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合伙人，奇迹似的替我们创造了一家新的公司。我们单纯地仰赖信靠这位神在新公司做主，带领我们的生意重新开始。但是创业的路是辛苦艰难的，我和先生卯尽了全力，公司仍然亏损。那一年股东下了最后的通牒，今年再不赚钱就把公司收掉。当时我们非常担忧害怕，在绝望中，先生跪在公司门口，不顾旁边过往的车子行人。他抓住神大哭起来，说：天父啊，可怜你的孩子吧，我真的没有勇气面对眼前的困难，求你帮助我吧。先生虔诚的祷告感动了父神的心，在天父的眼里，我们就像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孩，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跌倒的时候就大哭。天父总是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借着挑战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就在那一年，神让我们公司第一次赚钱，使得公司能够继续经营下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我们只是白白领受的。就像他对我说的，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我对神的寻求到这里终于尘埃落定，我确实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一直在寻寻觅觅的神，是他掌管世上的一切，他是活在我生命里的真神，我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他，永不回头。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火灾、暴风、海啸、地震，这些字都是我们很害怕听到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不愿意遇见的。1976年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1987年中国东北有大火灾，2003年东南亚印度海发生海啸，2008年5月缅甸有强烈的暴风，然后在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我还记得中国东北大火灾之后，一位住在上海的听众，姓江，江先生写信给我，表示他对未来的信心和盼望。他说，中国的森林还会再次青翠起来。我认为我们都应该采取同样的目标和口号，对中国四川的地震来说一样，森林还会再次青翠起来。但是森林的火灾和地震所带来的损害是两回事。四川死了很多人，更多的人受伤，再多的人失去了家人和朋友，变成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来说，我们可以说什么呢？身为基督徒的我，还劝您记得天上有一位真神， 发生地震，神知道。千千万万的人死亡，神知道。妈妈失去了孩子，神知道。孩子失去了父母，神知道。神不但知道这些事情，他还关心这些事，他更关心这些人。神希望陪伴这些人，包括您和我，共同度过苦难。请听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温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习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第11章。耶稣对失去他兄弟的一位女孩子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翰福音第11章。另外，耶稣形容自己的使命，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不住在黑暗里。约翰福音第12章。朋友，我想发生地震以后，很多人觉得他们住在黑暗里头。事实上，他们就是在黑暗里。但是，耶稣是光，耶稣基督要照耀所有的人。面对生命危机的时候，连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要帮助我们，耶稣要赐力量给我们，他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获得安慰。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我虽然是生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我的先生他们一家都是不信主的，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吵杂的一个饭店里面结婚的。那我一直的梦想，我的婚姻是穿着白纱的礼服，是在教堂那个庄严隆重的气氛中，然后经过牧师的祝福以后才能完成婚礼的。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在1999年2月情人节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婚姻的祝福礼，是专门为结婚以后才信主的夫妇所设立的。当时我就非常的羡慕，也想要得到这个祝福。虽然那个时候我的先生还没有受洗，但是我就大大的张口向神祈求，说我真的是很希望得到这个婚姻的祝福。我跟神祷告2个月以后，我的先生就受洗了。隔一年的情人节，我们真的就参加了这个婚姻的祝福礼，在全教会的观礼之下，庄严隆重的气氛中，牧师分别为每一对夫妻祷告，赐下神全新的祝福。神让我的梦想成真了，除去了我的遗憾。2000年正好是我们结婚20周年，神将这个最大的礼物送给了我。20年婚姻的磨练，最后也让我跟我先生都成为神的儿女，有了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更珍惜神的祝福。虽然那天没有穿白纱礼服，但是神的祝福却远远超过了这一切。而且我们的3个儿子也都在旁边一同领受祝福， 这真的更是20年前未曾想过的。我现在终于可以在神的面前唱一首同心同行的歌了，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成了神的儿女，那我们的心灵就更契合了。我们能够一起服侍，一同走属天的道路。我们两个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说，我们可以互相分享我们在神里面的领受。我们常常也分享我们读经有的亮光。神真的是更丰富了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感谢神。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了。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 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His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His holy nam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